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对于来到你身边的每件好事，培养感恩的习惯，并持续的感谢，因为所有的事皆促成你的进展，你的感恩应包含所有的事。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就让我们从特别的角度，在今天登陆的星球里，探索感恩节大餐上不可或缺的动物，它在餐桌之外的故事。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十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是华人没有放假，但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也会借此跟着一同庆祝的日子，那就是感恩节。说到和感恩节有关的动物，一定少不了火鸡。不过我们对于火鸡的认识似乎就只有感恩节大餐上的火鸡大餐，有些人甚至连火鸡长什么样子都可能有点模糊。金宁就想趁这个机会和您一同挖掘这特别的动物。首先，火鸡虽然叫火鸡，但是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都叫鸡，但是火鸡跟雉，追捕手的雉比较有关系。分类上，火鸡是鸡形目，公鸡的鸡，形状的形，科目的目，鸡形目，雉科的物种，追捕手的雉。再往下分类是属于土兽鸡亚科，吞吐的吐，兽语的兽，手字旁换成密字旁。因此火鸡是鸟纲鸡形目、雉科、土兽鸡亚科、火鸡属。火鸡又可以分成两种，分别是分布在北美的野生火鸡，还有分布在中美洲的眼斑火鸡。眼斑火鸡又可以叫做眼斑土兽鸡。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被列为近危动物。它们的身体呈现铜色以及绿色，羽毛要比野生火鸡亮丽不少，尾巴羽毛是蓝灰色的，尾巴末端则是金色，靠近金色的位置有一个像是眼睛呈现蓝铜色的大点，这个大点让一些学者一度认为它们跟孔雀有关，就像眼睛一样，所以它们也才会叫做眼斑火鸡。既然眼斑火鸡是属于近危动物，就一定不会出现在感恩节大餐的餐桌上了。我们一般提到的感恩节火鸡就是野生火鸡，又名普通火鸡。火鸡有六种公认的亚种，两种在北美东部，四种在北美西部，以及墨西哥也有一些。野生火鸡主要还是分布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从加拿大南部到美国的48个州，还有夏威夷，再到墨西哥北部的西马德雷山脉。这里可以稍稍再科普一下，其中的墨西哥亚种被称为家养火鸡，家里养的火鸡。如今所有主要的家养火鸡品种都是来自于墨西哥中部饲养的火鸡。墨西哥的家养火鸡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引到欧洲， 火鸡的分布势力范围就变得更加广大了，也成为人们平常会饲养的家畜。那么什么时候野生火鸡被人驯养，又如何扩展到美洲大陆之外的地方呢？16世纪之前，野生火鸡仅仅产于美洲。14世纪开始出现的墨西哥中部美洲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就有饲养火鸡了。不过古生物学家史丹利·奥尔森在他为《剑桥世界食物史》这本书所撰写的火鸡专门章节当中指出，由于古生物学家已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维德台地国家公园里面的普卫布勒垃圾坡发现人工饲育的火鸡幼禽，因此有关于北美野生火鸡的驯养目前可以判断是发生在更早公元750到900年之间。鸟类学家肖格尔在著作的书籍《野生火鸡它的历史与驯化》详细考证了北美野生火鸡在被驯化之后继续向整个西半球国家传播的历程。肖格尔的研究显示，自从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航海家佩德罗·阿隆索·尼诺将火鸡从美洲大陆带回到西班牙之后，就在1530年到1538年分别在西班牙、罗马跟法国的家禽场进行饲养。尼诺是曾经跟哥伦布一同探索美洲的航海家，所以人们认为他就是第一位把火鸡带到欧洲的人。而原本北美印第安土著语中指称火鸡的字汇 Toca 在这个时候就被西班牙境内的犹太商人更改为希伯来文的 Tuki， 并且在1540年代在英国演变出英语中的 Turkey。 也有人说会叫做 Turkey 是因为欧洲人觉得火鸡头红红的，羽毛黑黑的，像是土耳其人的服装而得名，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就是英文 Turkey， 既是指火鸡也是指土耳其。不过火鸡跟土耳其的英文拼法一样，一度是词源学上面的谜题，有蛮多种说法的。最常见的其中一个说法是用 Turkey 来指这种家禽，似乎是因为欧洲探险家把火鸡跟另外一种鸟珠鸡，珍珠的珠，搞混了。珠鸡跟火鸡，一般的鸡都属于鸡形目，但是珠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原生物种，也就是在非洲草原上活跃，常常会被小狮子当作追逐游戏对象的动物。史丹福大学语言学家朱拉夫斯基解释，珠鸡在15世纪的时候被土耳其商人再次引进到欧洲，当时搜集异国动物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贵族跟有钱人的嗜好，珠鸡会出现在宫廷花园还有私人的动物园里。有些珠鸡从靠近现代的伊索比亚地方引进，也有人说他们是印度鸡，因为当时欧洲人常常把那块地区跟印度搞混。接着16世纪的时候，跨大西洋交易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前面提到的野生火鸡也在这个时期被引进到欧洲，于是就常常跟珠鸡搞混，毕竟两者乍看之下还挺相似的。朱拉夫斯基说，接下来的几百年，英文的土耳其鸡、印度鸡和法文的印度鸡，有的时候被用来指火鸡，有的时候又被用来指珠鸡。比如说莎士比亚《亨利四世》里头有个角色曾经提到Turkey，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字指的是珠鸡，因为亨利四世的时代，英格兰人还不知道火鸡这种北美的鸟类。不过随着时间过去，以讹传讹， Turkey 逐渐变成专指美洲的火鸡。简单来说，土耳其商人先把非洲的珠鸡卖到欧洲，然后欧洲人把同一时期的北美火鸡跟珠鸡搞混了，就把珠鸡跟北美火鸡统一称作 Turkey。但是土耳其自己并不使用 Turkey 这个词指称火鸡，而是叫他们 Hindi。 至于土耳其的英文 Turkey 这个词的含义，不但有火鸡，其实还包含了愚蠢的人、失败等等负面的意思。比如说 He is a real turkey 并不是指他是一只真的火鸡，而是指他是个笨蛋。 Turkey 也被拿来形容一部很失败的戏剧或者是电影，The movie is a real turkey， 这部电影真是糟糕。 总之，因为 Turkey 有包含一些负面的指称，所以有很多土耳其人认为这有损国家的名誉。2022年，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致函给联合国还有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将土耳其的国际官方名称更改为土耳其语当中的 Turkey 啊。2023年的1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会跟随土耳其的官方改用 Turkey 啊，而不是 Turkey。佩德罗·阿隆索·尼诺把火鸡带回到欧洲之后，到了1541年，火鸡已经传到了英国，开始出现在市场，甚至是家族的徽章上。在1620年英国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洲大陆之前，维吉尼亚殖民公司的英国人很可能已经把驯养的火鸡从老家带回到英国第一个北美殖民地，那是1607年的5月14日，由维吉尼亚公司组成的105名殖民者在这个地方登陆，并且命名为詹姆斯镇。于是来自墨西哥的家养火鸡在欧洲兜了一圈，又回到了美洲大陆，见到了北美东部体型更大的野生亲戚。雄性和雌性的火鸡样貌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雌性看起来通常不太显眼，它们有一身褐色的基础款羽毛，头颈部的羽毛稀少，而体型更大的雄性火鸡浑身闪烁着红、紫、金黄以及铜绿色胶薄的金属光泽，裸露的头部红蓝相间，喉咙和脑门上都长着红色的肉垂，大概也是土兽鸡这个另外称呼的来源。火鸡在胸骨有突出的毛发状胡须，当雄火鸡昂首阔步的时候，它们的头部会变成鲜红色、淡白色或者是鲜艳的蓝色。也就是说，雄性火鸡头部跟颈部的皮肤颜色可以随着情绪变化而改变。雌性火鸡平均重量是 4.26 公斤，76到95公分，雄性火鸡平均重量则是 7.6 公斤，100到125公分。按着体重，野生火鸡可以说是鸡形目最重要的物种。非常有分量的野生火鸡，它们其实是可以飞的，不过并不擅长远距离飞行。一般成年火鸡很少会连续飞行超过1/8英里。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火鸡群体中存在着啄序，鸟啄人的啄，秩序的序，这个指的是同性个体之间通过争斗来区分出稳定的阶级地位。野生火鸡的叫声一般是咯咯的声音，但是根据野生动物部门的资料，它们至少能够发出28种不同的声音，包括集合的叫声、简单的叫声、呼噜声、兴奋的叫声、飞行降落时的咔嚓声、树上的叫声、叽叽跑声还有扑腾声等等。我们就来稍稍听一下野生火鸡发出的其中五种不同的叫声。每年春天，成熟的雄性火鸡甚至会发出声响，向雌性火鸡宣布它们的存在，以及跟其他的雄性火鸡竞争。在雌性火鸡面前，雄火鸡会抖擞精神，鼓起全身的羽毛，肉垂充血变成鲜亮的红色，一边小跑步，一边发出声响，来争取异性的芳心。如此的画面其实就像是火鸡版的孔雀开屏，我们可以称为火鸡开屏。火鸡求偶的时候，雄火鸡会展开羽尾，翅膀下垂，抖动羽毛发出声响，阔步行走。有的时候雄火鸡还会组团求偶，但是只有为首的雄性能够得到交配的机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组团的雄性常常是近亲，兄弟们组团可以提高大哥的后代数量，也让自己的基因以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流传下去。在繁殖季节，火鸡求偶通常是从3月开始，可以持续到5月。 同时间，雌性火鸡会在筑巢季节寻找巢穴，巢穴位在地面，被树木植皮包围。交配结束之后，雌性火鸡会在树丛中选好的巢穴里，每天产下一枚蛋，大概可以产下10到14枚蛋。然后，雌性火鸡会坐到巢里开始孵化，孵化期大约是28天，这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浣熊、负鼠、臭鼬、狐狸、旱獭、蛇还有猛禽类都觊觎着巢里的蛋跟出生的小火鸡。根据统计，在每个繁殖季节，大概只有10%到40%的火鸡妈妈能够成功的孵出宝宝，而3/4的火鸡宝宝都活不过孵化后的最初4周的时间。小火鸡通常在6月的第一周破壳而出，一孵出来的小火鸡就非常的活跃，而狐狸跟老鹰这样的掠食者很可能就会捕食它们。寒冷的春雨也很容易让这些羽毛贫乏的小火鸡们着凉。小火鸡会和妈妈待在一起至少4到5个月，它们通常透过互相模仿，还有透过跟更有经验的老火鸡互动来进行学习。它们借此记得自己活动的范围布局，还有各种食物的位置。成年的火鸡，它们的天敌就少了很多，不过还是得要面对郊狼、短尾猫、美洲狮、金雕这些捕食者的威胁。虽然如此，火鸡的数量仍旧保持稳定。目前北美大陆大约有700万只的野生火鸡。让我们回到1602年的11月，一群从英国来的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登陆位在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小镇。当时这片土地还没有开垦过，粮食匮乏，又正值冬天，有许多居民因此死在饥寒当中。幸好当地的印第安人热心地教授他们捕猎还有种植的技巧，让这些移民可以脱困，远离挨饿受冻的困境。为了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还有上帝赐下的食物，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移民就将饲养的火鸡、收成的南瓜、玉米做成菜肴，邀请印第安人到家里举办为期3天的感恩餐会，成为感恩节的起源。不过在那之后，感恩节的日期并不统一，要一直到1863年美国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才宣布将感恩节定在每一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加拿大则是定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美国的感恩节里，火鸡是最大的主角。人们将火鸡传到欧洲之后，不断的改良，越养越大只。火鸡在新移民来之前就一直是北美印第安人的食物。当然，好心的印第安人也没有私藏留一手，所以新移民在第一次收成庆祝的时候，吃对他们而言十分新奇又好吃的火鸡就很合理了。再加上他们欧式的甜塞，加上烘烤的料理方式，大大一只火鸡又很好看，新移民就有了一道结合故乡跟新家乡的菜色。火鸡经过欧洲改良，再被移民带入美洲，跟原生种交配改良，得到了今天的品种。美国人现在多半吃的是白荷兰品种，肉质为白色，经过特殊饲养，成为美国人最受欢迎的火鸡品种。说到甜塞后再烘烤的烹饪形式，在欧式料理当中常常出现，特别是鸡鸭等等禽类的料理，甜塞的内容不一而足，基本上什么都有。甜塞物可以是为了吸收本体的香气跟精华，所以有些会在里头塞米饭、面包块、栗子、其他的肉类等等，也可以是增添更多的香气，比如说塞入香草跟内脏的混合物。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本体是大而厚的材料，就像火鸡一样的，甜塞物应该是要已经可以吃的东西，不然热气透不过去，里面的东西就煮不熟了。烤火鸡的时候流出的汤汁常常被拿来做成火鸡肉的蘸料，烤肉的时候流出的汤汁再加上高汤、白酒、牛奶，以面粉或其他淀粉直稠化而得的酱汁被称为 gravy 肉汁，拿来沾火鸡。中国人吃饺子也同时喝煮饺子的汤，称为原汤化原食，原始的原。火鸡肉汁也有这样的意思，除了肉汁，蔓越莓酱汁也被常常用来沾烤火鸡吃。 北美跟北欧都盛产蔓越莓，如果直接当水果吃，其实会很酸，没有什么香气，并不好吃。但是如果做成果干或者是酱汁，会更加美味。火鸡之外，当季盛产的南瓜、苹果、玉米、地瓜也是节庆食品当中的重点，而美国人会习惯加上一堆糖做成派饼来吃。说到这儿，我们不仅对于火鸡的名字跟猪鸡搞混的历史有了一些概念，也更多了解餐桌之外的火鸡，它们的特征、生活习性还有养育方式。在火鸡的世界里，尤其我们发现一窝生下的野生小火鸡，它们能够长大的比例并不高，因为要面对许多天敌，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某种程度上面，是不是跟我们的人生有一点像呢？你我也许没有遇过野狼、狐狸、老鹰，但是我们也有遇到自己的一些难处，比如说压力、失败、一些意外、疾病、关系的裂痕、不确定的未来等等。然而，无论人生有多么复杂，你今天能够呼吸，能够每天有饭吃，有比较健康的身体，有获取钱财的能力可以生活等等，其实都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别人不经意间的帮助，一句让我们豁然开朗的话，一段时间的陪伴等等，这也全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感恩节，未尝不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机会，表达我们的感谢，心中满有感恩。这让金玲想到自己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教会的宿舍，这个宿舍特别是提供给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或者是上班的人，以便宜的租金租给需要的人。而每到感恩节周，教会就会举办感恩节餐会，特别购买大火鸡，还有烹饪许多的美食，邀请住在宿舍的大家同来享受这些美味的食物，也彼此聊天唱诗歌，聆听宿舍的大家他们的故事。火鸡大餐在感恩节代表什么？不是豪华的摆盘，也不是只是一种仪式，而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块儿彼此分享食物，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感恩节也提醒我们，不只是感谢一顿丰盛的餐点，而是看到那餐点背后供应我们生活的真神。雌性火鸡因着天性会保护小火鸡，虽然它们不能够完全阻止天敌，但它们的守护也至少有一定比例增加小火鸡的生存机会。而天上的父，他看顾信靠他的儿女是全方位的，有丰盛的恩典，有源源不绝的供应。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生命的角度就会改变，让感恩不只是季节性的氛围，更是每一天可以活出的态度。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就在这里专辑当中的主恩典。
奇妙。 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祝恩丰富奇妙。
在漫漫星夜中，有多少人需要一丝温暖，一点光亮。星之导航如同夜空中的灯塔，为你指引明亮的路。当世界冰冷时，我们是你温暖的陪伴。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星之导航的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